密宗概论第二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公布将会让拉上他的路更个路珠之密等着你的南大拉下今年冬干之下是谁的你记得个的浪子看到的地方的马里面都听着几十人都做跟拉个去大街养老的街东西一直的街道你摸你摸的街街道东西马里面是的地方的那个今年冬季的地方可能大家杀进大宋的原本的旧街地都有直到直到这里渐渐长了家伙的样子的地最近的地震前的我觉得道路的门把它射的挂当当就让路的吧路都不必能挖掘的佛罗那接近不足的人民的长相你马龙进步那家的巴克的当龙长度什么的东巴克街将拉上他的路。
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了啊，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密宗的兼解啊，密宗的祭刀国啊，从这个三个角度去介绍啊，密宗的这些概论啊。那昨天我们讲了一部分的这个密宗的集啊继续，然后今天啊还是继续讲密宗的这个集续。
密宗的集续，昨天我们讲过。什么叫做密宗的积蓄呢？就是心的本行如来藏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密宗的积蓄。除了密宗以外，在仙宗的第三段法论当中也提到过，就是心的本行。那第三段发文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比喻，就是佛用一种比喻来描述我们的心的本性。他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比喻呢？佛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么大的一个执掌啊，或者是这样这么大的这个图上面画三千，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山的地方就画山，有水的地方画水，有海洋的地方，还有陆地的地方的，全都是用这个地来画，整个大千，整个这个画一个。这个大千世界的一个全厅的图，画一个这样的图，然后呢，这个图由一个人用这个神通，用这个身变，把它缩小到这个一粒芝麻那么小的，然后最后呢，把它放在。一个芝麻里面，本来是一个，就是本来把这个图啊，就是张开的时候呢，是一个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全景的图，但是呢，通过这个神通把它缩小，最后就是放在一个这个芝麻里面。那个时候呢，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一粒芝麻啊，看不到其他什么东西，从外面看就是一粒芝麻。但是呢，在这个芝麻里面是跟其他的是不一样的啊， 他一边就是装那个这个这个石阶这个一种拳击，那就是这样的。那他这个要像熟女什么的，这一只嘛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五云啊，我们的神心还有精神，就是像芝麻一样。啊，一面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全经图啊，是我们的如来藏啊。如来藏为什么说是用这个全经的一个这样的图来啊形容呢？因为这个啊图上面呢，就是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山水陆地海洋啊，全都是有。啊，所有都在这个图上面都啊就滑下来了。同样的，佛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虽然啊今天看不见啊，我们有什么这个佛的功德，但是呢，佛的所有的这个功德啊，一样也不缺，全都是具有，我们是具备这些佛的、功德。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等佛成佛的时候，他尤其是这个佛的发身，佛的发身具备的这些佛的功德，今天我们也都是具备的，都是具备的，其中一个功德都不少啊，都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圈经的图啊，放在这个芝麻里面的时候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但同样的，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这个如来藏当中呢，它不仅是一个光明和空性，而且佛的这个大圣的功德全都是具备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啊还有这个无明啊烦恼，这些把这些东西就是这个。被覆盖了，所以看不见。虽然是看不见啊，但是看不见的时候，也是功德实际上都是存在啊。这是这个经啊，这个经典呢，它不属于密宗，它是属于仙宗。那仙宗的第三段法文当中呢，它也讲啊，非常非常深奥的一些这样的。这样子的这个道理，还有很多其他经啊、论啊，里面都在讲，就是这弥勒菩萨的这个宝训论当中呢，用旧中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啊，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是光明的如来藏啊，如来藏是存在的，佛的所有的功德是具备的啊，是这样的。他用旧的不同的这个比喻来说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龙树菩萨的发阶展啊，发阶展当中呢用六个不同的这个比喻来说明啊我们的心是光明的，但是我们今天看不见，看不见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所以看不见，看不见啊它不能。说明这个如来藏不存在，如来藏是存在的。所以啊，这个大乘佛法的经典还有论典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其实密宗里面的这些很深奥的这些观点呢，仙宗里面也是讲的，也不是没有讲过。但是仙宗里面呢，这是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文体，它没有一个很细节的、很详细的解释，没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在这个方面呢，仙宗的密宗就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仅仅是从这个光明呢，仙宗当中也提到了密宗里面也讲，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现在你也讲，但是呢，他们讲的这个深度是不一样，你跟你讲非常清楚，但是现在你提到 另外一个昨天我们也讲，先宗因他啊，他就是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修法，就是说他将这个道理啊，新的根据是光明啊，不讲，但是一个没有一个真正的啊，这种修法，对于一个重新的修法，其他没有修法，这是他们的差别。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昨天也讲，一个是林宗英呢，他讲这个时机是佛的贪嗔，佛的贪嗔，时机是佛的贪嗔啊，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六亲众生，实际上都是这个佛，他们的本心都是佛。外界的这个时机啊，宇宙，这是我们现在啊不清醒的时候，当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神，还有这个意识啊，受到这个烦恼的这个污染啊，这个时候呢是看不见，但是呢，它的本体是我的差别，清净的这个差别。这一点呢，这个先宗呢有提到过啊，不是没有提到，这个先宗有提到过。有一个这个先宗呢有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是这个先宗的法，它是属于第三段法门，它是先宗的法，没有一个人说这是密宗，跟密宗没有关系。很属于这个先宗的这个经典，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这里面就讲啊，佛的这个众生是佛法，不仅是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光明的，这是没有争论的。不仅是这个啊，还有我们的这些现象上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这个时间和公正，也是佛的贪嗔，说得很清楚。这个国量上啊，佛的贪嗔，这个是有啊，有维摩诘经的这个依据里面有啊，然后后面有这个注解啊，专门有一个这方面的这个文章，三分钟的这个啊。就是这里面讲的很清楚啊，这里面讲的都是跟密宗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深度还没有达到密宗讲的清楚而已。实际上，这里面讲的很清楚，所以啊，真正这个懂这个大乘佛法的人啊，对于密宗的这些观念啊，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不能接受。不会有任何的想法看法去可能，但是不懂的人就会觉得啊，你用人家众生是佛啊，然后就讲这个时机是佛的贪嗔啊，这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会这样子，会这样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下子是不可能接受不了，所以我昨天讲。佛也就是就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转法轮的这个层次有那么多的次第逐渐逐渐的这个引导那逐渐的引导就是看过这些大乘佛法，就是学过我刚才提的这些提过这些大乘佛法的人，学过这些先宗的这些论点的经典的人，他是有这些佛法或者这个密宗里面的这种观念呢，这些人是不会有这种观念，这些人知道这个先宗的理念只不过就是密宗里面呢讲得更清楚一点讲得更透彻一点，其他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是很重要，我是在先宗里面呢就多强调一些这个同心方面的修法，同时也就是光明的这个观念，让大家了解 就是在仙宗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这个佛的诞生啊等等这些很深奥的这些理论呢，就是佛让我们了解他不会提供真正的修道佛具的这个真正的修具的方法，应该是因为你才能够在仙宗里面呢暂时就不需要这个修法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昨天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弥勒菩萨弥勒无尽里面的一个叫做净庄严轮这里面呢就是有一篇里面讲的很清楚，菩萨他到了第八地的时候呢菩萨到了第八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仅是征了这个空气那个时候呢他看到周边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一切看到不清净的这些东西呢到八地的时候呢开始这个到了清净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堪称都是这个清净的现象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就投入了很多很多的心民众就是在里面的地但是他不提他还不是很强调这个观点不强调不提供这个说法没有要求终身去那个时候就去写这些话但是这些民众就是讲的昨天我们其实也讲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仙宗小乘佛教里面呢虽然讲了很多很多这些佛的这个故事讲了很多很多这些菩萨的这些修行的功德这些都讲了但是呢小乘佛教里面呢佛不会提供说法所以没有要求小乘佛教的人去修大乘佛教这是在小乘佛教里面呢这样的一个菩萨道介绍了一下介绍了这个菩萨道但是不要求去救也不提供这个说法同样的这些密宗的很深奥的这些人间呢观点呢仙宗的这个尤其是第三章法门第二章法门几乎看不到这样第三章法门当中呢我提到的当中就是一个节省而已实际上不是很强的就是佛的一种这个音非常善巧的方法那最后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的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东西当中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其中第一个错误呢仙宗的这个中观他已经进去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凡夫无论是看到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是实有的实在的不虚的不是虚幻的我们都是很实在的东西这一个观点呢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是严重呢它导致了这个所有的烦恼烦恼就是去造业造了业就是导致了所有的这个痛苦所以说这个很严重的但是这个错误呢先从中观它解决了我们的这个观点呢中观的这些可以感受得到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目前就是没有办法证明的目前就是没有办法证明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修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们呢通过这个时间的这些逻辑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你们相信我的话就我不会撒我就是都是内经当中没有说的这个妄语不信你们看是在你们的舌头伸出来让大家看舌头上的文化这就是我多事累积当中没有撒谎的一种 标志。你们只要相信我，能够这个离合就能够自己去体会的话，否则是没有办法。这样没有提供，所以就是说，在宪宗里面呢，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理论去推理我们中国的这个佛的坛城，是没有。
知识是罗啊，我们的信本信是如来藏啊，其他的也没有说太多的这些议论啊，尤其是没有这个修法这样子。那密宗里面它就是不是这样的，密宗里面呢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这个讲得很清楚，讲得跟这个宪宗里面呢虽然是说心的本性是光明如来藏，但是呢说的这个还是比较模糊，不是很清楚。那些密宗里面就不是这样的，密宗里面呢它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以后啊我们可以去这个密宗里面的一些比较珍贵的这些徐布。
密宗里面的这个金属术语叫徐布，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吉徐、道徐、国徐书的内容上面要讲徐字。然后呢我们宪宗里面呢，比如说大藏经叫做行文啊，不会叫做徐。但是密宗里面呢它不会这个不叫行文，不叫做徐，徐的吉徐的徐。为什么叫这个徐呢？因为它这里面讲的都是这个这个密宗里面讲的都是不是像仙宗这样的，就是仙斋啊，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去修行，然后我们的把这些第一个仪式啊，或者阿赖耶识转化为那个佛的境界，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个不是虚啊，怎么不是虚呢？因为我们现在终身啊，我们现在是终身啊，凡夫，当我们是凡夫的时候呢？只有这个不清净的这些六识八识，但是没有两障啊。那我们成佛的时候呢，以前我们是终生的时候的这些阿赖耶识啊，这些全部间断不存在，已经根本就没有了啊。那佛的这些时候，佛的这些功德呢，那是这个新的，我是这个通啊，是新这个新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办法连接的，是不是虚。以前的这个不清净的断除了，没有了然后清净的佛的这些功德才会产生，这两个之间呢没有一个虚的意思。所以这个仙宗的这些经和经轮呢，经典和轮典他们不叫这个虚，因为他们这些东西不受这样的。它这里面没有这样的内容，所以不叫虚。那密宗里面呢都叫做虚为什么叫虚？为什么不叫这个经典和论典呢？当然经典我们说经啊论啊，用这样的一个词的话一定不会有太大的，不会有什么错误。但是呢更确切的就是用这个虚虚部，密宗的虚部。虚就是说他这里面讲的都是什么？他说佛跟众生其实是一体的从众生到佛从寂到道果觉全都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体的他是这样的，这个叫做虚。所以密宗的这个经典也叫做虚。那密宗的虚部里面呢，就是这些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密码版的这个大黄花王，这个叫做大黄花王。黄花就是说幻化，是说这个黄和化这两个呢，它是说的是这个光阴和空虚。幻化王就是双语意思，有些说双语， 空心和这个光明是分不开的，所以叫做汪汪汪汪啊。那这个序部里面讲的不属性，讲的也是很完整的。这个有一个以后我们学的这种机会的话，就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可以比较全面的去了解这些民间的这些观点。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简单的说。那个里面呢是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是无蕴的，我们凡夫人是无蕴的一个总合体。那无蕴呢，那个时候呢变成什么？就变成它清净，不清净的时候，在我们凡夫的眼里就是无蕴啊。清净的时候呢，在佛的刹帝当中就是无方佛。无方佛实际上是无蕴，然后这个悟达，悟达什么叫做悟达呢？就是水火地风这四个，就上面就再加虚空就叫做悟达。悟达在我们今天我们一个普通的众生看来就是地水火风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虚空，但是在清净，当我们的所有的烦恼端出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无大种，也就是这个无方佛的这个佛母，无方佛的佛母，所以这些都是我昨天也说这无方佛呢，在这个。仙宗里面呢，我们看不到一个双音或者这个双身的佛像看不到，都是无方佛也好菩萨也好，都是单身的这样。那密宗里面就外音，比如说这唐尼啊唐尼东尼当中呢，一般看不到这样的双身的这个佛像。唐尼里面呢有基本上都是这个单身的。但是呢，这里面我看到有一个衣柜里面呢，这个唐尼的有一个衣柜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双生佛的手法的衣柜，有一个衣柜啊。但是这个衣柜还不是真正的这个外衣啊，外衣里面是绝对不会有双生的这个佛像，这肯定是这个从内衣当中来的。但是我汉文版的大藏经里面呢，就是看到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双身的修法的衣柜是有的，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外衣，外衣当中是不会有这些，只要到了内衣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些双身的想。那双身的想，我刚才说了对，佛父它代表什么？它代表我们的五蕴然后佛母空心如佛母。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就是外界的五大众，地、水、风、火，还有这个虚空。这五个呢，分别是那个清净的时候呢，会显现出这个无方佛的这个五个佛母，是这样的。那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这个双生的这些佛像呢，实际上它是。在讲这些他是一个人在他在告诉我们这些，但是不了解的人呢，他不懂这个含义就是看外表所有这个心里面产生一些问题，产生很多的疑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法的传播的方法，在汉地也是有以前就是有这个问题。比如说藏地，它不是这样，非常成功藏地呢，到有了这个密法的这个依归的时候呢，同时这些密宗里面的理论它也有理论修法全部都是一起推广那个时候人们还不太了解这个理论的时候呢，这佛像它也不让给别人看就是动这个意思的时候呢，佛像啊、法器啊都允许，所以他们做的非常好 那在汉地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以前的一些上师翻译的一些人和密宗的一些文件翻译的，然后这个比如说佛像啊这些也就是开公开啊，但是这个真正的这里面的意义呢，就是这个密论呢它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呢还是没有人去讲。这样以后呢，就很多人就是因为产生了问题。实际上，按理来说，先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个理论啊，然后给你看这个佛像的话，绝对不会有任何想法啊。要不然的话啊，同时啊，我看这个，我让给大家看这个佛像啊，同时我去解释这个佛像，它是说明什么啊？它是代表什么？它象征什么？那样子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把现在这个佛像啊、衣柜啊全部给大家看啊，理论这个没有问题，这样子就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可以慢慢去了解的话，也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非常重要。在藏地也是，一宗刚刚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啊，它本身也有这个要求。这个他不单是他里面的这些佛像啊，双生的佛像啊这些，还有他的任何一个这个法器啊，像这个铃啊，还有这个出金刚杵啊铃啊还有这些都是不允许看的。因为别人不懂，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又不懂这个在雕塑里，所以就是心里面啊会有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这些不好的想法啊，对这个泥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对这些人啊，是有很大的这个伤害，所以他们是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非常有讲究。那这个无方佛刚才也说无方佛是密宗里面的无方佛，是我们的这个无蕴今天我们看来这无蕴是我们的身体、精神还有它的运动就是这个无蕴。那我们成佛的时候呢，我们真正把这个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烦恼都消除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无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变成了我怎么样无方佛那个时候不是变成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现在不清净的东西转化为清净，不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以前没有看到，那个时候有看到然后外界的这个低风火等这些一大宗呢那个时候就会显现无方佛无我。然后双生的东西它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空心还有现象光明分不开的，所以呢它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方面的这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这样子去理解那这些比如说这些佛像就是是不是为了这个说明空心和光明就是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佛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不是也不是这样，也不能这样的。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佛像，会不会有这样的佛，我们在唐卡上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佛像，会不会有这样的佛像呢？有，会有我们昨天讲心的本心如来藏，它释放出来的这种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幻觉实际上它释放出来的这种现象是什么？现象就是这个一中里面的这些佛的堪称这个有分一分都有这个寂静的分钟就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论，来可以很好的这个一个逻辑 也不是逻辑啊，可以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人死的时候，人死的时候呢，这个西藏古王经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西藏生死属于里面这样一些古王经里面讲的东西。那这里面说的是说这样就是人死的时候，人死的时候呢，有所首先啊，我们的眼耳鼻舌神就不工作了，就停止了。停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眼睛在工作，看这些东西；耳朵也在工作，看对吧？我在听到声音这个时候呢，说明他们的这个意识，他们的眼识、耳识存在佛教他不认为眼睛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是真正看到的，是谁在看呢？就是眼识那眼睛的这个柔眼的这个结构比如说这个眼睛圆球、视网膜呀等等，就是一个物质的一种结构。其实这个物质呢，它不会看到东西，它只是一种工具实际上眼识它在干什么？这个东西眼识它是属于精神的这种方面那眼识它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球内部的一些结构然后去看到外面的东西。实际上真正看的谁在看不是这个物质在看它物质就是一个物质而已，它不会有什么干涉。实际上眼识在看同样的，第六意识它在思维的时候呢，它要通过这个大脑的这个左脑、右脑一些这个地方，一些神经，它是需要依靠这些，但是它们是它的工具而已。实际上，这个思维呢，不是大脑在思维，而就是精神第六意识在思维。思维感受痛苦的、快乐的，不是大脑控制的，就是通过大脑。然后这个精神来去思维，然后在他就是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他就会产生一些痛苦呀、快乐呀等等的这个感啊，这种感受是大脑它就是是一个物质，它是不会有这样的干涉，不可能有这样的干涉，物质永远也不会有干涉。比如说我们把任何一个物质跟精神没有关系的东西呢它们两个碰撞在一起的话，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呢这两个呢谁都不会去干涉谁，它两个是没有干涉。因为人有了这个精神以后呢，人就是通过眼球看到这个外界的这些东西，然后通过耳识，然后就产生耳识，它去干涉这个声音，这样死的时候呢，就开始听止。听止的意思就是说，眼耳鼻舌身呢，它本来是从阿赖耶第一个，它诞生的时候，首先是由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后面呢就有这个意识，然后意识后面呢再产生眼耳鼻舌身这样子。然后这些小识的时候呢，首先是最初大的这些是眼耳鼻舌身，它会先小识人死的时候先小识，小识了以后，然后就是这个第六识，它会小识。第六识小识了以后，最后然后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它会小识。那它消失了以后呢，就是在一个阶段当中，一个很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那个时候呢，当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精神的属于精神的东西全部都消失了，连阿赖耶识都不存在那个时候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就是如来藏光明如来藏，那个时候存在在密宗里面讲，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有几秒钟，有可能是有几秒钟的这个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有可能 积分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的这个状态跟佛是完全是一样的，跟佛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佛是通过长时间的修行啊，他就是进入了这个状态以后呢，他从来就再也不会出来啊，因为他真悟。我们啊，凡夫呢，他虽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嗯，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修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感觉不到这个心的本性光明，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会啊，就对于妙观那个果了以后呢，啊，还是会这个光明的当中再产生一个阿赖耶识。然后呢，后面这个人都会，这就是一个下一步的一个生命轮回，都会这样产生。那这个时候呢，光明啊，如来藏有时候显现出来，然后这佛的衣服呢，那个时候就是从外表上看起来啊，从外表上看的话，一般的也不叫外表上，从这个死者自己的这个感受来看的话，他认为是昏沉，这个就是就比如说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昏迷，这样的感受，但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进入了这种状态，没有修心的人就有这样的感受。然后从这个当中，他要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很多的这个奇妙的现象，那个时候就出来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很多的光，然后呢，立即就是佛的这个佛像啊。首先看到的是寂静本尊，寂静本尊就是我们先祖，也不是先祖，这个我们临终念的。这些佛像装成的佛像，但是呢，它不是愤怒的，不是愤怒的这个佛像，是寂静的佛像。那个时候可以看出来。这个果了以后呢，立即就又会这个看出这个愤怒金刚，那个时候会看到。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修心的人呢，这个时候就是觉得这些愤怒金刚恐惧，然后他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如来藏的这种现象，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佛的贪嗔，他认为这是龟呀、魔呀、那样的一个这个心意，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些恐惧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个心理本性，然后就会开始第二下一个。生命轮回，修心的人这个时候呢，他是这几个阶段都是对一个密宗的修心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第一个，他真悟这个，如果能够真悟的话，在这个境界当中，他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成佛，可以成佛。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所有的这些眼耳鼻舌身，还有包括阿赖耶识这些，这个原来覆盖如来藏不让我们看到这个心的本性的这些东西，一下子就全都没了。全都没了，没有以后呢，他本来就是真悟的人，以前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是真悟的人。那这种真悟的人呢，一直就知道就是这个心的本性，然后他就不知道。但是这个机会错过的话，那就第二次是什么？第二个阶段呢？那个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佛像。那这个时候啊，为什么要看到这样的佛像？就跟我们一样辛苦。它不是因为观想，它也不是因为一切修这些这个佛像才看到这些，根本不是，根本没有修行的人，他也会看得到。他也看得到，那个时候为什么看得到呢？这个是不是幻觉呢？这个不是幻觉原来我们这个心的本性、覆盖性的本性的这些烦恼这个意识全都消失了以后呢，然后 就他的第一个就是一下子就进到了这个新的本心光明大道啊，然后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这些如来藏光明它散发出来的这些现象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意识啊，还没有阿赖耶识啊，所以他看到的都是没有这个没有被污染的东西，很蠢的东西。那很蠢的意思就是说如来藏的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现象佛都看到，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这个时候他看到的都是很纯洁。但是在这个阶段过了以后，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意识会产生了，意识产生了以后呢，这些现象又是一千点，这个时候就看不到了。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明我们的心的本心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如果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不会所有人都看得见只有修心的人才看得见，没有修心的人应该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修心这个人没有关系，没有修心的人也可以看得见那个时候就是佛的看成就是跟现在我们画的完全是一样的，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圆满里面也有一个修法，整部还没有证悟之前，我们不允许学这种修法。证悟了以后呢，有一个修法通过这个修法的时候呢，它同样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它就可以遗失，这些都是可以减少啊，会消失。消失的时候，它的慢慢直接可以，它是柔焉可以干这个地方。我不贪嗔，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看起来就是像我们的眼睛看到一样，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柔眼，这个柔眼是不会看到佛的看到，实际上不是他的看到，实际上就是在新的这个新的本心，它在散发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在他的感觉当中，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就是他的眼睛实际上不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在里面这就是可以证明，当他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闭着眼睛的时候，那你也看得到这些东西如果是在这些佛像在外面是我们的肉眼看到的话，那是闭着眼睛的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闭着眼睛的话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不是肉眼在，也不是在外面，就是在心的本心，只要这些粗大的这些意识这些烦恼能够控制或者能够减少的时候呢，就随时都有可能看到。第一个是中阴身的时候看到非常清楚，第二个是这种大圆满的修法，它没有任何观想如果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经常看这个盘卡这样的观想的话，那有可能我观想时间长了以后呢，游戏中我也看到一个这样的现象，但是不是这两点，我刚才说的第一个中阴身的时候呢，根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密宗的人也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他根本没有这种概念那大圆满的那种修法呢，他这个时候就根本没有去观想什么东西他那个时候也不允许观想，他就是一直就安住在这个证悟的那种光明的境界当中，一直都是这种，他始终就是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呢，后来他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些，他根本没有故意去看佛像心里面根本没有去像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他是出来，为什么出来？这个就是没有别的解释实际上这个是如果我们学的话也是肯定是有这个东西。我头一天也讲了，我们现在在讲什么，我们在讲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经验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是神仙的这个经济，我们说的都不是这个很神秘的经济，都是一种人的经验 人的体会啊，我们在讲人的体会。但是呢，我们自己去不修的话，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种体会，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呢，我们没有经验，是因为我们没有修，所以没有经验啊。人家有修心的人，他是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我们的修心也到位的话，那也同样的有这样的感受。我俩就可以看得到这些。那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实际上是佛的坛场，实际上就是佛的坛场啊。但是现在我们看不见，那我们的这些执着啊，我们这些这个烦恼啊，断除了以后呢，我们也看不见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虽然我现在说的时候用什么样，再用什么样的词呢？我们再说断除烦恼，断除烦恼啊。实际上烦恼也就是智慧，那怎么样可以断出呢？烦恼也是智慧的话，怎么样去断出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真如，你真悟的话，没有什么可以断的烦恼，烦恼就是这个智慧。在没有真悟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当然有烦恼了有烦恼，烦恼跟佛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这个收集要去这个布施要去念经有因果有轮回，该做的做，不能做的不该做的不能做的，这个时候。但是一到这个境界当中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没有什么该做的，那个里面烦恼本身就是不存在。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不能说由心居士居士里面也有这样的，比如说禅宗里面呢经常讲不知足然后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这个阶段不知道这个过程，然后就说不能执着那念佛也不能念放生也不能放受戒也不能受，这些都是执着有些居士也会说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禅宗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词就是包括这样的一切实际上不是，禅宗也不是，禅宗的意思也不是，密宗的意思也不是。我们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呢烦恼就是烦恼不是智慧地狱就是地狱，那个时候就是不是极乐世界然后我们是众生不是佛在这个境界上。但是在这个境界当中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不是，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像我们的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做噩梦的时候呢，实际上存不存在？不存在。但是实际上不存在，这个对在当下对我们是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用，实际上不存在，但是我看到了还是解决性那因为我看到了，所以我还是心里面有同样的这些恐惧同样的伤心梦里面亲人死了父母死了同样的会这个有痛苦有悲伤都会有实际上我是做梦梦里面我没有死掉亲人但是这个是没有用，那个时候是不知道就是对于这样子，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把这些要分清楚我们当我们是翻覆的时候呢一定要尊重因果一定要这个高度的重视这个因果的趋势但是我们到了最后的境界的时候呢不需要重视因果为什么呢？因为因果不存在，这个里面是不存在的。这个里面因果就是说，因果就是去造业，就是痛苦等等。那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可以造的业，所以也不会有但是这个是最后的阶段，现在目前是有因有果有善有恶都有都存在。从一个这样子的存在的这个角度出发，然后我们最后就要经历这个 没有因果的经济，有因果通过有因果啊，从有因果有因有果有轮回有烦恼一个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往啊，这个没有烦恼，没有因果，没有这个啊，没有轮回，这样要大的一个这样的境界。这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那这就是说明啊，这些都在说明什么呢？这些都在说明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世界的真相啊。但是这个啊，贤宗院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看到的啊，他也说不是真相啊，但是他的。他怎么样？他的这个什么叫做不是真相呢？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不恐的啊，实有的，不是如幻如梦的，它是非常这个真实的东西。我们是这样的。那贤宗啊，他就是他只告诉我们啊，这个不是这样，这个不是，实际上是虚幻的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成立的。他只能说这个。但是他不会说啊，这个是佛的本性啊，啊，我们的无名是无方佛呀，啊，悟大众是这个无方佛的佛母，佛母他不会这样说。这个问题呢，所以禅宗他是没有答案，显宗他是没有办法解决。通过显宗的修行修很长时间，到了大地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啊看到的都是清净。他这个之前他也没有预料到啊，但是因为心的这个人性的这些烦恼断除了以后呢啊，那他虽然是没有预料的，但是他看到的是这些仙宗他只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密宗他就知道，首先是说啊，第一个是不能执着的东西，不对的。第二个呢，也不能执着啊，这些是不清净的现象，也不是不清净。首先，这个也不是不清净，也是清净的佛的善乘。而显宗里面，他告诉我们，也有啊，这个密宗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这些佛的境界，佛的善乘，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非常重要。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啊更有把握了。这个成佛原来是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啊，已经是佛了啊，但是有一点点没有就不对的地方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啊，有一点这个烦恼，这个还没有解决啊。如果这个解决了以后呢，佛的功德啊，我们不需要去寻求啊，本来都是具备的啊，所以就是啊，学佛这个在密宗里面呢。他建立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监禁以后呢，这个是非常孤立的，大家都觉得那就是成佛不是很难，大家都知道成佛不是很难的，只要自己能够努力的话就不是很难，也不是很遥远。这样仙宗他给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还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这个很详细的去思维，如果去详细的去思维的话，参这个贤宗大乘佛法啊，他告诉我们就是要成佛的话啊，最快就是最上根根基非常了不起的人，也就是需要通过三个无数个大劫，无数一个无数有多少呢？啊，它有六十位数，前面有一个一，然后就后面就有59个零，啊，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就是一个大劫。那一个大劫有多少呢？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我们的数学啊整理的，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很详细的去考。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很详细的去思考的话，那我如果是上等根基的话，那要需要那么长的时间，那就是这个就是让人很失望的。 但我是不是上根根基？不是，不是的话，那就根了，根不行，这就是最上根根基。迷踪里面讲的呢，他不是这样，他也不是安慰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他能做得到，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努力的话，他是有办法。他为什么有这种？他为什么先宗跟迷踪能这个差别呢？因为他的方法不一样。实际上，先宗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先宗他说的时候那么长的这个时间，但是实际上他也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但是他不告诉我们他真正的具很确切的，他自己可能也说了很确切的，所以先宗一点的就无论是中观也好，这个唯识宗也好，都说的最快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实际上不是这样，先宗他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但是具体要多长时间不好说。那密宗里面呢，的确是不是这样？它是有方法，它首先就是要建立这样的观点，以后呢，让我们跟佛跟我们这样，就是已经是很紧很紧，就是唯一的一个距离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佛，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这个寻求佛的这些功德都不需要。都具备，但是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两个这个错误的观点要彻底的推翻，要断除烦恼。什么叫做断除烦恼呢？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看问题，有我们这个看问题的这个方法是不对的，我们看问题是有错误的。看问题错误是两个呢，当然有很多错误，但是这所有的错误我们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先宗里面有提到，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实有的东西，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先宗也不说。另外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把这些东西也当成不清净的现象不清净的现象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实际上也不是不清，也不是不清净的现象，实际上是清净的现象。什么叫做清净呢？清净就是佛的坦诚，佛的坦诚就是清净的现象但是这个呢，也不是最究竟的，最究竟的现象，清净是什么？就是最后是这个如来藏光明和空性这种最究竟的清净另外我们看到的这些佛像这些呢，虽然是如来藏的这个它虽然是清净的，对，但是这个清净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跟那个比较的话，它是清净的，但是它也不是最究竟的我们看到佛像有红色还有这个蓝色甚至这个灯笼金刚里面有黑色，都是有颜色的有头有手这样的。那这个如来藏最终是不可能，如来藏不会有任何一切法的本形是不会有形状，不会有颜色所以它这个也是不是最究竟的。它虽然是从如来藏当中爆发出来的一种现象因为它没有受到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污染。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清净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最究竟，最究竟还是这个如来藏心的本心，这个是最究竟。实际上最后我们讲的这个佛的诞生，最后就还是要理解成如来藏。如来藏呢它又是佛又是佛的这个法身又是宝身，又是化身又是佛的刹土，又是佛就是这样。这个最后呢，就全都是要这个归到这个如来藏其余的这些现象都是不是很清晰。当然，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佛像佛的这些贪嗔就是相对来说是清净的贪嗔。所以我们今天观想的是以后修行的时候呢。修行，这些时候呢，密宗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我觉得 我们如果只动昨天讲的跟就是今天讲的这些问题的话，像临终医院的这些在观点上的就是见解上的基本上解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也不能说我们就讲了四个小时就是所有临终的这个关键解决了任何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很多重要的问题，如果真正对这些观点呢有深信不疑的话，我想就是在临终医院很多难题已经解决了。以后你们看的时候就很容易，很有非常容易这是临终的这个观点也就是临终的观点，观点是人的这个对于这个事物的理解观点或者你也叫做见解那他所理解的这个外界也好，这个对境，我叫你们叫对境，对境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境啊，就是继续继道果，就是继道果当中的继就是这些然后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将仙宗也好，介绍仙宗的概论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密宗也是从继道果这三个方面讲的，也可以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简解修行心位结果这样的也可以。从这样子讲的话，简解就是主要是主观的理解这个外界的这个人事叫做简解。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同样我们也就同样也就知道了这个外界是什么因为我们将把所有东西都要密宗的见解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真空心，第二个呢要真悟万法是佛的诞生从这样子讲的话，虽然是讲的这个终点是在讲我们的这个理解智慧方面，但是呢同时他也在揭示这个他的这个见解的对境是什么，他同时也在讲那我们刚才这次我们这种这个讲的这种方法是不是这样，就是即道果那即就是外界它一个外界物质的本体，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同时间接也在讲间接你知道这个它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是空性然后呢这空性所这个空性的东西它不是不清净，是清净佛的贪嗔这样以后呢我们知道原来如果物质的本体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应该去这样理解我们要去应该去这样子去整理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简解也就是讲实际上讲所以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这种介绍的方法，那我们这次讲的是即道果，这即将我们即学的时候，同时我们也知道了临终的观点是什么，也就知道了这叫做密宗的这个即那密宗的即是或者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来说心的本性是空心，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呢说佛的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这个也就是比较容易理解，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比较这个不太容易理解的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人是这个佛那这个时间是佛的这个经度就是万事万法是佛的这个贪嗔那样子的话，这个有一点刚刚听的时候就是有一点不太理解，那我怎么会是佛呢？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佛，我不可能是这样，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没有意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修法刚刚讲的这些理论可以如果再去思维的话，它是很有说服力的它能够完全能够推翻我们的这些观点我们的观点呢是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感知，那就是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的所有的这些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观点都是就是眼耳鼻舌身给我们传达的一种信息，所有的这个见解啊，都是在建立的这个信息上面。眼睛告诉我这个是红的，这个是你的，这个白的，然后我就是去试，我就认为这是白的，这是这个红的，我就会这样。然后耳朵又是有一个声音啊，那我们的这些思维啊，第六意识的这个阶级，所有的这个最终我们判断呢，这个世界是清净啊不清净啊，什么样的这个都要靠这个眼耳鼻舌身，那他是没有什么说服力。像我是这么看到的，这个我也没有说你没有这样子看，是这样子看到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啊，是实际上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所以这个是没有逻辑的，是盲目的这个过度的这个相信自己的感官，所以就是到这个这样的问题。那刚才这些我们讲的佛的诞生啊，这些是这些不是。这些不是平时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它这个后面是有逻辑的。我们这个是没有什么逻辑，就是如果说我自己的眼睛看的这个我没有办法是准确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再也没有办法，再也没有办法证明，再也没有办法证明我看到的是准确。刚才你其实跟你讲的这个后面有理论的这个理论理论后面还有这个。你去修的话呢，自己也会这个那个时候体会得到。那这个时候的体会跟我们现在的看见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呢，都是我们的这个医师啊，还有这些他们都是有污染的，眼耳鼻舌身，他们看到的，他们看到的是幻觉。智慧，佛的智慧，或者我们自己修行的智慧，他发现的呢，都是这些。没有这个幻觉，就断除了这个幻觉以后看到，所以这个是比较正确。那样的就是这个叫做佛的这个叫做密宗的见解，也是密宗的见解，也叫做密宗的这个积蓄。积蓄我们这次就简单的这个讲到这里。然后第二个呢，积蓄以后是什么呢？积蓄以后就是道啊，即道果，道蓄。道是什么呢？道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理论上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是佛的贪嗔，也是心的本心，是光明的，理论上我们知道的，我们能够理解。那我们怎么样去实践？怎么样去落实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落实呢？这个方法叫做道这方法是从开始到最后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系统的方法。这个系统叫做道虚，因为它是系统的，所以叫做虚。它不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方法，它是一系列的说法，从刚刚开始时候到最后，它是有。非常完整的一种系统的方法，它是系统的，所以叫做序这个不是密宗的特点，这个宪宗的方法也是这样的但是宪宗它这个不叫做序道序那道序的第一个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讲密宗的入门的方法，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密宗的入门的方法，如何进入密宗的这个道怎么样去进入这个我们简单的说，这个因为我们以后修行也第一步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没有错的话，那就是后面的这些也是一般的不会没有错第一步走错了以后，整个方向都是错的然后呢，再用功也好，再精进也好，都是往错误的方向用功，没有用， 所以第一步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说一下密宗的入门的法门。那密宗的入门怎么样入门呢？这个入密宗的门和不入这个的界限是什么？界限就是关注。关了丁以后，就是入了密宗的门啊。关丁就是密宗的入门。但是关丁它是有条件啊，怎么样？有什么条件呢？第一个，要进入密宗的门的话，首先是一定要具备这个出离心，就是肯定的出离心啊。然后第二个呢啊，一定要有这个正实不虚的实思菩提心。菩提心一定要有菩提心，菩提心跟菩提心这两个要具备。然后第三个呢，在这个上面还要什么呢？还要密宗的观音。就这三个条件具备的话，那就是这个密宗的入门。这是佛经上是有记载的比如说我们要进入小乘的门的话，就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出离心。只要有出离心的话，就有真实不虚的出离心的每一天就开始，可以说从此以后就是进入了小乘的门，可以这么说大乘的这个先宗呢就是需要有真实不虚的不造作的这种实素菩提心当我们有实素菩提心的那一天，可以说是进入了这个小乘的大乘的这个先宗的道走上了这个先宗。然后密宗的话，在这个两个的基础上，然后就要去观定，观了定义以后，才是这个才成为这个进入这个密乘的道。那密宗的观密宗的这个菩提心是什么样的呢？一般都跟先宗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是，比如说小乘佛教呢，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它是自己先成佛成了佛以后再去度众生，这个就是小乘的菩提心，万乘的菩提心。那大乘佛法呢是什么样的呢？也是这基本上一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是发心的时候呢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成佛所以我要学密宗通过密宗的这种修行，我一定要先成佛，成了佛我再去度众生它是就多了一个这样的，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菩提心然后有了菩提心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去这个观定。观定是实际上这个观定就是受密乘戒受密乘戒观定跟受密乘戒实际上是一回事观定就是受密宗的戒律的仪式仪轨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受菩萨戒的话就是受了菩萨戒的当天就进入了这个先宗的大乘的这个我们同样的就是自从观定的那一天就是进入了这个密宗了但是观定呢，我们现在说的观定就是正规的观定什么叫做不正规的观定呢？比如说我们虽然是上师有能力观定他观的是非常准确的非常完整的但是我自己不懂一点这个密宗的概念都没有，什么都不懂，连观定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的话那也就是很难受的尤其是比如说上师观定的时候没有了翻译然后就是要观想的这些也就不会观想那样子的话那就更难更不容易得到这个观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我比如说我自己基本上动一些密宗的这些这个执事，心也很虔诚去诚心实意的去接受这个观音，但是呢稍是的观音不如法然后就是没有定力他自己没有这个定力如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观音之前呢，就所有观音的人都是要，比如说我要观一个音的话，我在这个之前一定要闭关修这个观音，我自己首先要去修修了以后呢，全部这个他有这个规定，一念咒、一念这些心咒啊，这些都是有要求的，这些要求就是都我做完了以后呢，我才有这个观音。但是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些，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也不会的，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所以这我们最理想的是什么呢？首先去学，首先去学，学了以后呢，再去观音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准备观音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学，不允许学。首先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至少要去了解一下观音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慧根之光里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观音和金刚上师，这个是像广的这些密宗的文件呢，没有观音之前是没有办法去听的。但是先去了解一下这个然后再去了解一下这个密宗的十四条根本解去了解一下。这十四条我能不能做得到去看一下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去受这个灌顶接受灌顶就是受密宗的戒，受了密宗的戒以后呢才是真正的进入了这个密宗的这个道是这样的，这是很重要的。那进入密乘的这个入门的方法是这样子。入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简单的说。然后入了门以后呢，这观定观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真实的这个修法。那修法很多种的密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修法。 但是呢有一个就是加心的修法是一定要修的。你们千万不能认为这个不修加心的话也可以这个成佛了，就不能这么去想啊。现在有些人就是有些上师也在说，就是你根基很这个不错的，很特别的人，所以你不修加心的话也可以这个成佛。这些有这样一个说法，我想这个是肯定是一种安慰在我们普通人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肯定是需要去加心的，你们千万不能觉得自己的根基很不错只是说这就某某上师告诉我你不要去修加心，我就不修了。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以前在修加心还是比较精进的，但是后来呢就遇到了一些人以后呢，他觉得不需要修加心，然后就是说自己很得意，就是说我是不需要修加心的这种人。但是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什么这个是一种安慰有可能其他不是什么，就是不可能没有这样的，谁没有菩提心就是谁是没有资格修大乘的佛法，更不要说密宗的谁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谁是没有资格修这个小乘佛法小乘佛法都没有资格修的话，大乘就更不用说。大乘佛法都没有资格修，那密宗就更不用说。所以这些都是不对的，加心是一定要修。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观了定以后呢，然后就是要去修，要这个持密宗的这个十四条根本戒，这个是没有什么推论的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就修加心。加心修完了以后，外加心和内加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修这个密宗里面一些正式的修法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讲，明天简单的就介绍一下就可以了今天就是讲这些密宗里面的这些修法它是也就是 这个次第修法的这些次第啊，这些过程啊，他做得非常好，让我们自己这个能够精进的话，这些修法呀、啊，这些修法都是这些修法的这些修行的这些方法啊啊，都是很实用的，很有效果的，对不对？也是很方便的，是这样的。那一点都不模糊，一点呢，只要能够，只要实际能够明白的话，你后面的这些修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比如说，念这个其他的不说，就是像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念这样子的修法都是啊，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每一个这个思维的这些方法，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先从一点能不能到达这样的，还是比较难的。实际上，出离心跟菩提心是先从的修法，是属于先从的法，但是方法呢，就是有一个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一看也就看得到，一去修的话也就可以体会得到啊。所以这个是就是密宗里面一些特点啊，就去修这个修法，加心是一定要修的。加心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有其他的修法，其他的修法我们明天再简单的说，就是简单的说啊。为什么简单的说呢？因为我们如果还没有修加心的话呢，这就没有必要很详细的说啊。以后修加心修完了以后，可以有资格修这个密宗的这些正式的这些修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讲针对的这些具体的这些密宗的修法。现在呢，讲的这些具体的修法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就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今天就讲到这里。
娘家的话你都给你背上南方写家，去看那几万龙车八爷。